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虽然大多数澳大利亚人都知道气候变化正在发生，人类活动呢是主要原因，但仍有一些持保留态度。60%的澳大利亚人接受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这一事实，远低于其他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倡导者在接触受众方面有什么特点？所谓的非传统气候倡导者又有何不同呢？我采访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研究院的研究员王雄志博士。王博士哈，在气候变化这个问题方面哈，我看到一些人呢对气候变化呢持保留态度，甚至哈有些人呢认为是个伪命题，不知道您是怎么看待气候变化这个议题的呢？
本身气候变化它也是一个，不管是在美国、在澳大利亚还是在一些其他国家，它都是一个比较政治化的一个议题。它本身这个议题是一个有点像多棱镜这么一个感觉，就是有的人看到了一些不同的一些方面，然后会认为这是个事实。这就是在我们研究当中会比较常接受的一个观点，就是 perception is reality， 就是说你感知到的事情就是一个真实。所以对于这个事情来说，有些部分的一些群体他们会认为气候变化并没有发生，但是绝大部分的一些群体认为气候变化已经发生了，而且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并且这些是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气候危机，比如说洪涝啊、干旱啊、山火等一些气候灾难。为什么会导致这么一个政治化、这么一个极端性的一个议题呢？其实是有一个既得利益者在里面，就是石油燃气一些公司，他们会组织一些反气候运动。我所说的反气候运动是指用一些 misinformation， 一些错误的误导的一些信息来进行误导人的一些认知，然后不相信气候科学家或者说是科学家对于气候变化的一个判断。所以这其实是导致整个气候变化议题它是一个非常多面、非常政治化的一个议题。
您的研究哈提到了，我把它直译过来叫非传统气候倡导者这个词哈。
对，
那肯定相对的是传统气候倡导者哈。传统气候倡导者大致是一个怎样的群体？非传统气候倡导者这个概念与传统的这个环保主义者又有什么不同呢？
真是非常一个好的问题。为什么提这么一个新的一个概念叫非传统的这个气候倡导者？我们出发点是在于，当我们想到那些所谓的气候倡导者的时候，经常进入我们脑海当中是一些环保主义者，对吧？来，就比如说是一些国际的一些政府环保组织、非盈利的环保组织等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的环保主义者，或者说是传统的气候倡导者。在我们的文章、在我们的研究的一个定义里，是他们基本上是认同自己是一个环保主义者，或者说是他们本身就是环保主义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的气候倡导者。他们非常重要，因为在环境变化，特别是在促进环境变化这个意识以及宣传鼓励更多的人去支持气候政策或者说采取气候行为等等，他们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如果你看全球性的数据的话，大部分的群体，全球平均数据大概是70%的人口都接受了气候变化正在发生是由人类行为导致的。那么这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结果，最主要的一个促进者其实是气候变化的一个倡导者，或者说我们所说的传统的环保主义者，他们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仍然有30%或者说40%的一个群体，他们目前并不认可气候变化正在发生，或者说不认可气候变化是由人类行为导致的，或者说不认可我们需要采取一些积极的一些行为或者说积极的一些政策去改变这么一个现实。这些群体的话，有大量的一些研究和实践的结果其实都发现，我们所说的传统的环保主义者，他们很难把他们的信息传达给这一群体，因为这一群体他们本身比较对于环境或者对于气候的一个关注程度比较低，或者说他们本质上就抵制或者说是反对一些气候些行为、气候些政策。那么在这么一个情况下，我们如何去在气候传播的一个角度来说，如何告知、 如何去劝说这么一个不认可的这个群体。这就是我们提出一个非传统气候倡导者，他跟传统的环保主义者不同，是因为他们本质上跟气候变化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从他们的一个社会身份上来说没有太大的关系。比如说医生，医生主要是治病的嘛，或者说是父母，父母这个团体其实更多是说我们是关心孩子啊，或者说我们一般情况下人们很少会把它跟气候变化联系起来，这是一个群体，这也就是我们在文章当中定义的基于角色的一个非传统的气候倡导者。还有另外一个群体是我们说的桥梁架设者，意思是他本身是跟传统的环保主义者可能有矛盾，比如说农民群体，传统的一些环保主义者他们可能会认为农民你们是用大量一些杀虫剂，对不对？或者说你们是清理一些土地乱砍树木，或者说只是为了从土地当中获得更多一些收益，所以他们之间就是跟传统环保主义者有一些矛盾。或者说商业投资群体，这个群体呢其实大部分人会认为他的一些商业活动，他的一些为了一些盈利的一些目的造成了气候变化或者说环境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在澳大利亚甚至在其他国家发现的一个现象是，所谓这些群体当中其实还是有一些部分的一些环境组织，他们站出来去倡导说我们应该保护环境，我们应该去支持环境政策，环境的一些行为。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他是一个桥梁架设者，基于他们原来的一个群体，然后他们站出来有点相当于成立一个中立的人，更加接近环境保护这边一个群体，去做一个桥梁架设。我们并不是真正的你们认为的那群人，我们至少这个群体当中出现了一些也很关心环境政策，也很关心环境一些行为，所以他们是一个搭建桥梁的一个辅助者的一个角色。
这个群体包括您说的这个基于角色的这个倡导者和这个桥梁架设者哈，他们的影响力怎么样呢？
因为他们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一个比较新进成立的一些组织，所以从整体的影响力来说的话，他们肯定没有一些大的一些国际的一些环境或者说气候倡导组织跟他们来比的话，特别是在我们一篇文章当中，我们去做了一个分析，去收集了从17年到2022年的一个近五年的一个媒体报道的一个数据，然后我们发现的一个结果就是，对于传统的环保主义者，特别是一些比较成熟的一些，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一些媒体报道，而对于这些非传统的一些气候倡导者，他们的媒体报道的一个数量是比较少的。因为媒体报道其实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在社会上的一个媒介注意力，他们的影响力的一个接近的一个指标去衡量吧。所以从这方面来看的话，他们相对于传统的比较成熟的环保主义者，他们的影响力是偏低的。但是另外一个点特别重要，就是我们还进行分析了当媒体报道他们时候是怎么样去报道他的，是正向积极的报道还是负向的一个报道。比如说我们会看他们在成就方面的一个语言上面的一个描述，然后我们发现的一个结果就是，对于一些成熟的一些组织，特别是一些采用一些极端或者说暴力的一些手段措施这些环保组织的话，他们其实是媒体报道数量很多，但大部分都是负向的一个报道，报道他们跟社会大众跟一些普通人的一些矛盾冲突。然而对于一些我们研究的非传统的气候倡导者，不管是基于角色的倡导者还是桥梁架设者，他们虽然报道的数量少，但是他们的报道的从语言上，从他的报道的语言风格上，他们更多是正向报道，以及更多是使用一些成就的一些语言，就是他们获得什么成就，取得什么什么什么成果，或者说是用更少的一些冲突性的一些语言去描述他们。从这一方面来看的话，媒体报道特别是对于非传统气候者的话，它其实更加以一种同情或者说是一个更加去客观更加正面的方式去报道这一类新的一些群体，其实这也说明了他们有一定的潜力去影响一部分的人。然后我们还做了另外一个分析，就是我们去做一些社会网络分析，我们看这群非传统的气候倡导者相比于 传统的汽油倡导者，他们的一个社会网络关系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发现结果其实也非常有趣，就是这群非传统的汽油倡导者，他们在如果从社会网络结构图上看的话，他们是处于边缘的，边缘的一个状态。然后传统的汽油倡导者呢，他们是居于网络图的一个中间，这说明了就是传统的汽油倡导者，他们其实是有更多的一个网络结构上的一个，他们还是最主流的一个汽油倡导的一个组织嘛。
嗯，
但这个解读的话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去仔细看下面一个子结构一些层面上发现，其实他们是相对独立的，就是传统汽油倡导者和非传统汽油倡导者，他们在网络结构关系上是相对独立。这一方面其实结合了我们之前一个研究团队对于非传统汽油者、他们领导者、他们一些管理者层面上的一个访谈的一个结果，其实是他们有意的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为什么保持这个相对独立性？其实跟大部分情况下的一些媒体报道，但或者说公众对于传统汽油创造者的一个刻板印象吧。当你想到的时候，你可能更多想到的是那些去大街上去堵住路，或者说是用水泥浇在桥梁上去挡路啊，或者其他一些比较极端形式的那些环保主义者。所以当你去想他的时候，你可能会联想到那些激进主义者或者说是极端主义者一些负面的一些形象。所以这也是他们非传统汽油创造者策略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这样子的话可以跟主流的一些特别是被刻板印象化或者被污名化的那群环保主义者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这样子他们可以去影响一些新的一些人去加入支持汽油政策，去支持汽油行为。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非传统汽油创造者他们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主要目的其实是影响他们各自对应的一些选民或者说对应的一些观众群体。他们其实想要做的是我们要影响额外多这些人去加入，而不是去影响本身就已经对于环境保护对于气候变化已经比较关心那群人，那个不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群体。他们主要群体是在于对于那些现在不怎么关心不怎么 care 这一群人，他们要发挥他们独特的一个影响力去影响这群人。比如说农民群体，你可能来自市中心大城市的一些环保主义者，你跑去到偏远地区去跟他们说气候变化有多重要，我们应该采取一些行为去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应该用电动车而不是石油车。对于他们来说，你是一个外来者，市中心来的，从城市来的，一方面不了解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偏远地区用电车怎么开，我们需要日常通勤都是一两个小时怎么让我们开。但是比如说是这会是来一个是农民群体，他们本身是在偏远地区工作的，他们会更加的信任农民群体去倡导说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所用自己现实的行为去做。还有另外一个典型的案例是说环保主义者，你去劝说投资者说我们要保护环境，我们要在我们的一些企业运营过程当中去关心环境的问题气候的问题，那他不一定听你的。但是你如果是另外一群投资的群体，他用投资的一些话告诉他们关心和不关心环境对于你企业的利润本身也能造成一个影响，他们的话其实会更有说服力，
更
有针对性，更专业性的去针对一些他们各自有影响力的一个群体去影响他们的行为或者影响他们的一个态度，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影响力。
您是研究了几年的这个媒体报道哈，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这个媒体在报道气候倡导方面的角色的呢？
我觉得其实气候倡导者他需要媒体的帮助有几个方面。第一是他需要通过媒体去传播出他们这个组织的存在，这样子的话有更多受众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然后去了解这个组织或者说去支持这个组织，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其实另外一个部分也很重要，就是当媒体去报道它的时候是怎么样去报道。如果像一些比如说在英国有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环境保护组织，像 Extinction Rebellion 这个组织的话，我们的研究看到是更多媒体报道其实是从负向去报道他们一些极端的一些行为。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通常会被污名化，会认为这是一个极端主义者，这是一些人就是平时没什么事情干，就是要专门去破坏社会。但其实如果在媒体报道过程当中更加全面一点报道的话，比如说这是什么什么组织， 他们的使命是什么，他们是怎么去做的，他们的特别是在气候运动气候传播过程当中使用一些策略，不仅仅只有那些极端的方式，他们针对的可能是政府，可能是公司，不一定针对是公众，就是更加全面的一点信息的话，公众会在阅读报道的时候其实会更加一个全面的信息，不会只被偏向的一些信息所带走。我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我在偏远地区其实也做了一些访谈，去随机在公共场合去邀请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人去参与我们一些访谈，问他们对于不同的气候倡导者，传统的或者说非传统气候倡导者一些印象，他们一些观点。然后其中一个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组织是我问他们叫一个气候变化的一个宗教联合组织，然后给他们看一些信息，大部分的情况就是人们会就是啊，这是个宗教团体，宗教团体干了些什么事情呢，他在以色列在全球其他些国家他们发动一些战争，或者说宗教团体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去宣教，希望更多人去相信去加入他们的一些宗教团体。所以这些刻板印象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就是当他们看到这些词的时候，这些词所对应的刻板印象立马就会扑进他们脑海里面去，然后他们会用刻板的一些印象，比如说宗教团体哦，他们很极端，他们只为了布道去宣教，所以我不支持他们。有些人甚至都不愿意说我去读完你提供给我的所有一些信息，这就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就是如果你都没有表达的一个机会就已经被他们的刻板印象所封降的话，那其实你的后续的一些任何的一些倡导行为，你的一些使命他们根本就不会听到。这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针对传统气候倡导者要提出另外一个非传统气候倡导者，也是一个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人们特别是现在一些部分的一些环保倡导组织的话，他们可能使用了不恰当的一些方式去采取他们一些行动，会导致整个的一个传统气候倡导者被污名化。所以当人们特别是在一些农村的偏远地区的一些群体，他们听到了气候倡导者，他们就会把他们想象成这是一群人，他们要攻占过来说你不能使用这个，你不能使用油车，你不能去砍树木，你不能去做什么，你不能做那个，所以就整体上导致他们被污名化。所以我们要说去讲有没有新的一些非传统的一些这么一些群体，这些人是相信他们的，他们是一个受信任的一个信息传达者，或者说跟他们是有一个共同一个价值观，或者说共同一个价值体系的这么一个传达者，这样的话他们更容易把信息传达给这个群体，告诉他们这可能不一定对，你可能需要重新想一想你的一些观点，可能是不是需要 update 或者说重新改变一下，这样子的话他们更有可能会产生态度或者说行为的变化，以至于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多的一个群体去参与环境保护，或者说是支持气候政策，
沟通交流起来也就是更方便一些，更接近一些，更容易产生共鸣甚至共情啊。
对，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相当于我们是朋友，我们是同一个社区的，我们信任您，
对，
所以我们愿意听您说话，如果你是来自于外来者，你讲什么话我都不会听，因为我们不是一类人。
非常感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研究院的研究员王雄志博士给我们的分享和介绍，谢谢您。
谢谢您。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